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设计师赵玉博被构陷，律师法庭上指警察违法；唐山王亚新当庭指出，修真善人遭庭审是对法律的践踏；参与迫害法轮功，黑龙江民政厅副厅长周红被查被开除公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8号，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玉博先生在鞍山市立山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当庭指证公安警察违法办案的犯罪行为，当事人辩护人要求公诉人相识回避，法官王铁杰无视法律，不同意回避。赵玉博是一位室内工程师，他14岁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开智开慧，学习成绩一跃名列前茅，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人也变得活泼开朗、谦和、乐善好施。他努力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处事有责任感。赵玉博少年时曾因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迫失学，小小年纪只好在家自学。步入社会后，赵玉博自学室内设计，他的作品无论是艺术审美、施工图、效果图绘制，一气呵成，获得好评。赵玉博在老板及同事中口碑极好。去年9月21号，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山南派出所警察闯入赵玉博的住处，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非法抄家，抄走赵玉博工作用的电脑等物品，以及6400美金、18000元现金。在赵玉博被绑架的当天，他的姥姥去世了，母亲过世，儿子又被抓，双重打击令赵玉博的母亲不胜悲伤，一下子就倒在了床上。警察将赵玉博绑架到山南派出所非法关押了2天2夜，于9月23号又将他劫持到秀岩看守所非法关押。赵玉博被鞍山市立山区检察院检察官相识诬告到立山区法院，今年3月28号在立山法院被非法开庭。据悉，公诉人相识、法官王铁杰两人都曾多次参与非法起诉、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将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送进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9号，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亚新在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遭非法庭审。此前，王亚新已经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而他被绑架的原因是去年7月和3个姐妹在一起聊天时被恶意举报。现年53岁的王亚新本是河北钢铁集团唐山钢铁集团2炼铁厂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他于2007年走入法轮功修炼后，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肯干，待人温和良善，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在家里也是一个受家人尊敬和喜欢的好妻子、好母亲。去年7月7号，王亚新、吉桂琴和郭丽云在杜中华家中被前来无理取闹的杜中华的前夫诬告，造成4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并拘留。10月份，税务庄派出所将诬告王亚新的案卷递交开平检察院，然后又转交到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此次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者是唐山市开平区国保警察郑志文。今年3月29号上午10点，唐山市法轮功学员王亚新在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遭非法庭审。王亚新为人善良温和，乐于助人，所以家人和亲朋都想在此开庭时见他，可路北法院却拒绝了直系亲属外所有亲朋的旁听，所谓的理由是人太多。而实际情况是，3排座椅的旁听席上，家属每隔一个座位坐一个人都没坐满。在非法庭审中，王亚新明确告诉法庭，自己以一个真善人信仰者的身份站在被告席上，本身就是对法律的践踏，而且所有抓捕、关押和开庭所宣称的所谓理由，都是因为王亚新修炼法轮功。其实恰恰是由于修炼法轮功，才使得王亚新身体健康，道德升华。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4号，黑龙江省民政厅原协党组成员、副厅长周红因严重违法被查，被开除公职，他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现年59岁的周红，1998年4月至2002年1月历任统江市委办主任、市纪委副书记，2002年1月至2006年11月历任汤原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2006年11月至2014年3月历任富锦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市委书记，2014年3月至2020年7月历任抚远市委书记、佳木斯市委常委、省政府黑瞎子岛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任、第12届省委候补委员等。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任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去年7月被免职。周红一路攀升，把迫害法轮功当成了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他在黑龙江省多地县市任主要领导职务，在各地任期中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对他所任职的各地对法轮功的迫害负有不可逃脱的领导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周红因严重违法被查，被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这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袭击法轮功，三名香港亲共分子各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三名香港亲共分子涉嫌于2021年4月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2023年3月28号出庭应讯，各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2021年4月，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全港各地的真相点遭亲共暴徒破坏十余次，警方拘捕八人，其中四人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被判监禁八个月，一人未被起诉，其余三人及本案中的三名被告分别为43岁的装修工人周永林、报称无业的47岁的胡爱民和53岁的卓进深。胡爱民、周永林及卓进深被指于2021年4月3号先后在黄大仙及旺角毁坏法轮功学员的展品，价值共计7000元，各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这三人原本不认罪，但周永林在案件开审后转为认罪。案件于今年3月28号在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续审，由裁判官梁雅欣审理。中午休庭后，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4月4号再审。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在街头和平抗议迫害，但长期遭亲共组织滋扰与暴力威胁。在2021年4月本案发生前后一周内，全港至少有六个法轮功真相点共受到十余次破坏，警方其后拘八人，他们涉嫌毁坏旺角、黄大仙、红磡及湾仔的法轮功学员街站。四名被告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分别为41岁的地盘工彭家俊、27岁的无业男甄杰豪、33岁的服务员吴家乐及36岁的无业男邱家良，他们被判监禁八个月。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6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 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法会征稿中的感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今年的五一三法会征稿与以往有所不同，因为师父在1月份就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新经文，我悟到这时师父正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看到明慧网从3月1号发出法会征稿的通知后，我想今年的五一三法会非同寻常，我应该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已经为时不多的修炼机缘，而且我也明显地感觉到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快，一转眼就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可是对于写什么题材、怎么写，我心里依然是一筹莫展，不知道自己该从哪方面下手，也就迟迟没有动笔。一天晚上，睡梦中我正在参加一项考试，在答试卷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有点犯困了，然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醒来后，我发现在我左边的考生已经答完了试卷，人家只是还没有检查而已，右边的考生正低头忙着答试卷。我想时间可能快过去一半了吧，我也得赶快答卷，要不时间就不够用了。这时梦醒了，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看我不知道抓紧时间写稿，就用梦境点悟我、督促我，让我看到同修已经答完卷了，让我赶快抓紧时间写啊。既然悟到就要做到，于是我赶紧提笔把近期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都写下来，以见证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投稿前我一连好几天都没登录上明慧网，当我一气呵成顺利的完稿并成功发送稿件后，神奇的事又出现了，我打开电脑一下子就登录上明慧网，我心里一阵惊喜，怎么这么快就上去了？哦，我马上又悟到，原来这是师父看我做得好了，师父是在鼓励我呢，这才让我又一次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我感悟到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就像学生上学总得经历考试一样，每年都有一个期中考试和年终考试，大法弟子修炼中每一次的法会投稿都是我们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与大法超常的见证，同时也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向内找、自我检验的一次好机会，更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修炼提高与助师正法的见证，这也是师父和众生所期盼的。每次的征文投稿，不管明慧网能不能发表，我们只要用心去写就好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证实自己，我们的责任与义务是证实法，这也是我们的使命。而且我还认识到记录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奇故事也是在为明慧网提供与积累救人的素材，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网上法会也是师父留给我们整体修炼提高升华的机会，从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在法上有所提高和收获。希望同修们，特别是还没有参加过法会的同修，一定要珍惜这次法会投稿的机缘。试想一下，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同修们，赶快行动起来吧，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智慧，完成好大法弟子的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向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要给自己修炼中留下遗憾，更不要让师父失望。层次有限，一点感悟，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之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实修不懈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我是1997年11月9日走进大法修炼的，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修炼。邻居阿姨给我介绍练法轮功，说：“你练不练法轮功？”当时我想都没想就回答：“练。”阿姨又说：“这个功法很苦的。”我说：“再苦我也要练。”我想，总没有我小时候受的那些苦吧。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得法了。到了98年，学练大法的人越来越多，总学法练功点人多，坐不下，就分片成立多个学法练功点。我家也成立了有10多人的学法练功点。一，在抄法背法中提高。我第一次背法是在2008年，开始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背熟一段就背下一段，可是背了下一段就忘了前一段，觉得这也太难了，第一讲都没背会就放下了，就想还是通读，通读法还学得多，上句读了不用看就能读下句。看起来这样学法虽然多，可是感觉不到提高，也看不到法的内涵。有时看到另一篇的下段了，一闪眼就不知读哪儿了，读法犯困，有时书都掉地下了。我把大法书赶紧拿起来，双手捧在胸膛，心里难受极了。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对不起师父，弟子想精进，请师父帮我。”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都谈到了在背法中提高很快，能看到很多法的内涵。从2016年起，我又开始背法，我还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在背，这次用了1年的时间才背完一遍转法轮，接下来背相比就快一些，但是我一直是按照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在背，背到忘了的地方又把书翻开看看，又继续背，这样不知背了多少遍，到现在我把转法轮连起来背都背不下来，像有什么物质挡住似的，我感到很痛苦。我在心里也求过师父，也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了。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我要精进，绝不懈怠。2021年5月起，我开始抄法，已抄了2本转法轮，现在第3本抄到第9讲中的意念这段了。前2本已对证过2遍，我与同修集体学法对证了1遍，第2遍是和我家孙女小同修对证的，孙女拿我抄的大法书读，因为孙女看得很认真又仔细，错字掉字包括偏旁部首，他都给看出哪儿错了。放假孙女回他爸妈家去，走之前我与孙女说好，等他开学后我们还要继续对证我抄的大法书，要通过对证下来没有一个错的地方，那才能行。抄的大法书必须要准确无误，才能收起来放好。二，用心讲真相救人。通过静心抄法，能使自己加深对法的理解，于是能用法来衡量，不容易走偏或走极端。遇到不顺心事，会主动向内找。在公交车上， 有乘客与司机发生争执时，还有乘客与乘客争吵时，我也能从第三方角度找自己的问题，与同修一同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如遇到不听真相的，还说些难听话的，现在我也能做到心平气和，同时也能做到不用负面思维去想对方。一天，我和一老年同修去菜市场讲真相，劝三退，遇到一个卖水果的大哥，他叫我们买水果，我说好，买点。我们一边捡水果，一边给他讲真相。他一听就反感，说：你们反党，法轮功是某教。他还重复邪党关于天安门自焚及其他宣传的那些骗人的谎言，他被邪党骗得太惨了。我就问他：大哥，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他在他们那块就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法轮功被抓被打他都参加。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今天我们一定要救了这个人，他被邪党的谎言毒害得太可怜了。我就蹲在他的水果摊边对他说：大哥呀，你是上江泽民的当了，你这人这么善良，你不要上邪党和江泽民的当，叫你去迫害好人，你也不会去迫害好人的，是不是大哥？特别是那些迫害修佛的人，他的罪可大了。法轮功是修佛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受世界各国的褒奖都有3000多项，只有中共邪党才迫害法轮功，你还不知道吧大哥？我开口一个大哥，闭口一个大哥，他听得倒还认真。有人来买水果，我就帮他给人家签袋子，等买水果的人走了，我又继续给他讲。我想，我今天一定要把大法基本真相讲给他听，他明白了真相，才能真正得到大法的救度。我说：大哥呀，这会儿没人来买水果，我们抓紧时间多听些真相好不好？大哥。他说好。我说：大哥，你知道这么长时间的瘟疫是怎么来的吗？就是针对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来的。瘟疫是来淘汰共产邪党和加入邪党组织的党徒的。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贵州藏字石，又讲了活摘器官，还讲了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例子。这时我听到他嘴里说他是党员，他连说几声他以后不迫害法轮功了，不迫害法轮功了。我说这就对了，你真正明白了真相，把你曾经发过的把生命献给邪党的那个毒誓废了，退出邪党的组织，你就得救了。他同意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们要离开时，又送他9字真言护身符，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另外还送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及福卡，让他带回去给家人和亲戚朋友看，让他们也得福报。他说谢谢。我说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他说谢谢大法师父。三，在各种环境中实修，去除党文化。这些年本地区同修劝三退的名单送来，我都及时传送大纪元退党网站。我建了个文本文档，在文本文档里分类写好三退名单，保留存根，方便查询，要做到对世人负责，不能有错。还有同修的严正声明，同修在讲真相中有世人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事例文章，我都认真地整理好发到明慧网。还有本地区同修遭绑架迫害的信息，第一时间报到明慧网。每年同修们给师父的贺卡贺词，我也早早地发给明慧网。同修有法会和专辑投稿的文章，我也尽力帮助同修整理好发到明慧网。 还有的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我就建议同修买电脑，就帮助教他们开机，如何用鼠标上网下载。我们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同修86岁，现在他自己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起初我让他买个笔记本电脑上明慧网，他有点不愿意，我和同修都鼓励他，现在他已学会了上网。如今这位老年同修天天都看明慧网的首页文章。最近我又系统地听了几遍明慧制作的16集系列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又接着听了解体党文化，侃侃而谈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特别是明慧制作的16集系列交流文章《去除党文化》专辑，我是听了又听，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党文化的东西，从生下来就浸泡在邪党文化的这个怪圈里，自己以前对邪党党文化的表现还意识不到，认识不清楚。现在每天我在听《去除党文化》等这些专辑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深了我对这些邪党党文化表现的认识。现在我在日常修炼中特别留意自己的思想，分清哪些是党文化的东西，马上抓住解体它，去掉它，把握住每一次实修的机会。回想整个修炼过程，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法开启的智慧，弟子能走到今天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法的点悟。在弟子迷茫的时候，是慈悲的师父您用各种方式叫醒弟子，在弟子遇到磨难的时候，是慈悲的师父您在保护着弟子，在弟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慈悲的师父您给弟子安排的总是最好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弟子一定会坚定地跟随师尊走到最后，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中的转变》，作者新加坡打发弟子韩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2号。我们在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真相电话时，经常遇到在切入劝退或讲邪党邪恶本质时对方挂机的情况，造成失去机缘。经过不断的学法并借鉴 RTC 平台同修讲真相的经验，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抛砖引玉，共同把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更好。第一部分，从为我变成为他。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缺少智慧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得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 要尽量的用正念，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就会效果非常好。对照师父说的话，我发现自己经常着急，看重劝退人数，做事心重，出现另外一种执着，急于求成，现实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不能心平气和地为对方着想，所以常常感到缺乏智慧。记得我去北京天安门为大法鸣冤，被抓到派出所，警察问，你们为什么要来天安门？我回答，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知道怎么做人，原来有很多坏习惯、坏脾气都改好了。可是警察呵斥道，你们说这些干嘛？你们不知道政府不让练吗？后来我被转到看守所，也被问类似的问题，我的回答仍没让他们信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 RTC 平台打电话时认识了一位加拿大的同修，他也去过天安门证实法。面对同样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是来找警察的，就找你们。警察很惊讶，为什么找警察？他说，你们不是人民的警察吗？你们有责任向政府反映，如果当初人们知道耶稣是神的话，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政府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教人重德做好人，与政治无关的话，就不会镇压。你们有责任向上面反映情况，所以就找你们来了。警察听了似有所悟，让他回家了。对比同修的回答，我意识到，当自己一直跟警察说修炼后如何如何身心受益，是基于为我的角度，而同修的回答是告诉警察有责任向政府反映情况，是从为他的角度考虑，让警察政府人员明白法轮功是修佛的，教人重德做好人，与政治无关，不应该被镇压，句句说到点子上，这不就是用智慧讲真相吗？这个例子令我震撼，思考自己以为放下生死上天安门证实法是出于正念，面对警察正义凛然弘扬大法，这没有错，但当时我的状态跳不出为我的思维，把警察当作邪恶，越抗争越被迫害。回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同修的经历让我反思，我悟道，讲清真相中从为他的角度思考，不带有个人的观念，符合了大法要求，更能让对方明白真相。那么讲真相中，我们如何从为我转变到为他的基点？我现阶段的理解是，就好比学校上课，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从你要讲什么转变到他要听什么。我们讲真相注重从主观到客观的内在转变，这也是从为我到为他的修炼过程。第二部分，从难变易。刚开始讲真相感觉很难，好像跟一个陌生人聊天。当你说退党抹毒是保平安，中共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中共活摘器官天理不容等，对方在迷中不理解不相信真相时，会误以为我们参与政治反党，常常遇到挂机、谩骂或举报。初学打电话最难的是切入三退的话题的那个点，因为和对方很陌生，突然问你是党员吗，对方会敏感，容易挂机。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你不是党员吧，这样就不太敏感。所以我常常先问你中学有入过团吧，那你工作以后没入过党是吧，这样会自然继续聊三退。有时开头我说，你看虎年人心惶惶的，咦，怎么挂机了？当意识到用语可能负面了，下一个电话改说，你看虎年人心惶惶的总算过去了，希望兔年有好的开始，这样说挂机就少。如何把讲真相的难变为易呢？除了多打电话，多熟悉讲稿，有效的方法是把难点分解开，一段时间设一个难点，哪个地方讲得不好就多练这个点，每天讲越来越熟悉，下次再练另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就不觉得难，会觉得越来越容易。 例如开始讲自焚伪案，很多疑点讲不好，对方不相信是造假。为了讲好自焚伪案，我每天打电话练习讲不同的疑点，反复测试后总结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讲法。一，警察看了不相信，一分多钟拿来20个灭火器，警察哪有背着灭火器巡逻的。二，医生看了不相信，烧伤病人抱着纱布不符合医学常识。三，摄影师看了不相信，自焚画面拍得太专业，突发事件怎么来得及。警察、医生、摄影师这三种人是众生比较熟悉的人，他们都不相信自焚伪案，这样具体的人物有观点有画面感，比较有说服力。第三部分，从主观变客观。在参加编辑培训时，主编总是强调讲真相、写文章要客观报道才有信服力，不能主观，不能主观，不能主观，重要的东西说三次。有人反馈说，讲真相的义工常常很主观，直接告诉对方中共是魔鬼，罪恶滔天，天要灭中共了，赶快散退。在编辑文章时，中共是魔鬼的结论必须有事实依据，先讲中共做了哪些邪恶的事情，从事实举例分析，引用当事人评论员的话，编辑本身不能主观发表言论。编辑的责任在于选择谁，选择怎样的言论来证实你的结论，这样才能体现客观报道的真实性。将中共的邪恶隶属中共的杀人历史，从对方熟悉的背景时代切入，如果是七八十年代的人，和他们一起回忆，你记得89年六四学运大学生出来反腐败有错吗？邓小平却下令开枪，说杀20万稳定20年，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然后问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党是妈妈，能向自己的孩子开枪吗？你说共产党可不可怕？引导对方思考，将中共历次运动杀了8000万中国人，自焚伪案，活摘罪行，再问他你还能说共产党好吗？事实真相能触动对方做出选择，原来中共这么坏，老天要惩罚他，我要退出中共。反思自己讲真相时，比如用肯定句直接说天灭中共，有主观臆断的意味。如果说国外大游行看到很多横幅标语上写着天灭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这是不是代表世界民意？用看到的事情比较客观，对方容易接受。另外，使用反问句会让对方思考，避免主观，引发他自己得出结论。例如说，你知道江泽民死了，为什么很多老百姓都高兴？用老百姓都高兴的话题引出江泽民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腐败这么严重，那你能说共产党好吗？让对方思考共产党的不好。你说中国共产党也是运动多，整人多，会不会有一天也像前苏联一样一夜之间解体了呢？这样避免主观下结论，共产党肯定会解体。你知道江西致远中学的胡新宇住在学校忽然人间蒸发就失踪了，可是100多天后警方却说他是自杀，你相信吗？不自己下结论，让对方来回答。第四部分，求同存异，理解对方。讲真相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同身份的人，并带有自己不同观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求同存异，即使对方是错误的观点，也要避免在开始驳斥，教育对方。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在单个问题上陷于争执抬杠，只有让对话进行下去，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创造机会救人。好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舵手能够及时避开暗礁，并把握时机拉回我们的主航线，这也是放下自我站在为他几点的一种表现。以下举例说明。一，遇到辩理认死理的人，先肯定他，你是有思想的人，有自己的观点，我很尊重独立思考的人。用商量的语气放低自己， 不强加观念给对方。咱们探讨一下，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二，遇到自称是坏人的人，有人说自己是黑社会，也可以肯定他，你是仗义直言，打抱不平，对比中共杀人8000万，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黑社会。对方意想不到会被肯定，感到一震，说你是哥们儿，我退。三，遇到骂人不理性的人，往往这样的人直性子，发泄完会自知理亏。我会说，我理解你，你信仰无神论，咱们有话慢慢说，有理慢慢讲。我相信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有自己的观点，我很尊重独立思考的人。再转到我们要讲的真相点。四，遇到小粉红、党国不分、常以爱国自居的人，我会提早表态，比他还爱国，会减少很多质疑。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爱中国，我爱中华文化，但我不爱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他的老祖宗是马克思，马克思是信仰撒旦教的。第五部分，反复锤炼，突破自我。每次看神韵都很感动，神韵演员高超的演技加上他们的修炼状态，让观众深受感动，救人力度很大。成功的背后包含着神韵演员平时艰苦的训练。常人有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讲真相同样需要反复锤炼。讲真相的难点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结。讲真相的讲稿不可能针对所有的心结，需要每天思考修正，不断测试哪种用词语气适合自己的风格，还能让对方不害怕听进去。所以好的讲稿是从打电话中整理测试出来的，同时借鉴同修好的经验，谁的稿子可以成功劝退，把这些稿子转变成自己的语言和体会，融于自己的讲真相方式中，而不是机械照搬，这样自己的稿子也会很流畅。讲真相过程中理解对方，尽量不触动对方负面的东西，就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可以把共产党的邪恶讲得很深入，但是对方听了不害怕，能接受你，有时能变成好朋友。打电话时间长了，有时会按部就班，形成固有模式，好比常人中的习惯，停滞在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做，每天揣摩为什么对方挂机，为什么不愿意听，如何突破，就不一样。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有这个愿望，师父会加持和点化我们。我们很多打电话同修都有这种神奇的经历，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这个愿望和决心。有同修交流说，今天电话很难打，挂机的太多了，或对方态度不好等等。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以前讲真相，对方常常听着听着就挂机了，我很遗憾还没讲完。有位同修提醒我，你的电话要是善始善终，最后有一个反馈就好了。我听了心里一震，不断地回放录音，反思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听不下去了。最后发现，原来是自己劝退成功后，急于把准备的讲稿灌输给对方，忽视对方的感受及反馈。虽然对方三退，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完全明白中共的邪恶和大法的美好，还不算被救度。当讲真相出现瓶颈时，我们找自己是不是太自我、太主观、太强势，放下自我的观念，从我要讲什么转变到他能接受多少，停下来关注他的感受。我们探讨一下，你看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我理解你，你信仰无神论，我很尊敬你有自己的观点，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在肯定理解对方为他几点上互动，即使对方暂时没有表态，也把大法的美好留给对方，做到有始有终，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放下自我去人心的修炼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们自己不断提升自己，修正自己，打电话效果会越来越好。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0日。回想起得法之日，就好像在昨天，瞬间已过去13年多了。师尊洪亮淳朴的声音，和蔼可亲的笑貌，慈悲的教诲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弟子心中，时时处处归正着弟子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走正走好修炼的路。从93年7月16日起，我知道生命来世间的真意，世界观发生深刻的变化，真我识真经。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悦的日子，永生难忘。我荣幸参加齐齐哈尔电业文化宫和哈尔滨冰球场2次师尊讲法班，那一种幸福和快乐，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难以形容我的心情和对师尊的敬佩和感激。我对气功一窍不通，听完师尊班班前的一个报告会，深深地吸引了我，不但身体舒服，思想深处也发生了变化，总有种久别重逢那种亲切感，听完报告不愿离开。我想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师，我决心要参加办的学习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开始人较少，大概也就是200-300人，后来逐渐多起来，到第五天来了许多人，文化宫的座位基本坐满。开始我的悟性很差，每天都早到给班上的两个同事占座，为的是能看清师尊的音容笑貌，聆听得更清楚，总是坐在前3-4排的座位上，这是距离讲台最佳的位置。随着听法深入，认识到这种做法不对，是为私为我的表现，归正了错误想法，随之改掉。师尊在课堂讲的东西，让听者心服口服，从心灵深处自愿思索归正。师尊特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讲话磁性很强，人人都感觉很舒服，思想没有坏念头，没有烦恼，像雀跃般快乐。此期间我看到了师尊头顶上、肩头上、身体周围有许多5颜6色的彩柱，时而变化着，开始还以为是灯光照的，可别人说没看见，后来才明白那是师尊各种功的显现，真的很神奇。当时我就想，我师父可能是最大的佛吧。第二堂讲开天目，师尊为了打开学员多维空间的思考和认识，举例子讲。当时讲台上有一个黑色带盖的茶杯，师尊说，我记得大概意思，我把这个茶杯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拉到左手上，大家注意看。
师尊用右手拿桌上茶杯，左手贴近右手向左拉，边拉边说，注意看我的左手。拉到30公分左右距离停住，问看见了吗？台下部分人答看见了。我当时是看见了，可是不是黑色，而是变成白色了，心里画问号。我还看见师尊在讲台时有时很高大，顶天立地，好像快顶到天棚了，可是平时看是1米8左右，就觉得很奇怪。课间一学员领学员练动作时，就看师尊在台上用手抓什么东西，然后就往后台甩，再用脚使劲踩。我想一定是师尊保护弟子，处理坏的生命，为弟子清理空间场吧。弟子无法报答，只能精进实修，让师尊欣慰一些吧。13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段时光，总是老泪纵横，心里难以平静。每当看到转法轮这段法时，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是啊，弟子深深地体会到了，倍加亲切，又好像回到课堂面授时一样啊。班班期间，我每天在文化宫门前，有时和师尊相对而站，也就是2-3米远，每天都看有些人围着师尊让调病或者是签字，往中国法轮功书上签名，可我没有那样做，心想功好就好好练，总围着老师乱哄哄拥来拥去的，多不礼貌啊。偶尔看到师尊抬头看我微微一笑，以后通过学法我才明白了，师尊知道我在想什么。时而听到师尊说，这书都是我写的，每个字都是佛，还用签吗？但师尊还是微笑着一一给签完。第10堂课是师尊给学员解答问题，我提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师尊，您在台上为什么那么高大？有时好像要顶到棚顶了。师尊微笑着说，那你就看对了，通过学法知道那是师尊的法身啊。二，第2堂您举杯子的那个例子，为什么拉出另外空间的杯子变白色了？师尊告诉弟子，颜色在不同空间有个反差，红色变绿色，黑色变白色等等，因为当时没书，讲完听过就忘了。三，现在我想起还脸红，师尊，我认为您是最大佛，那您修的是什么果位呀？师尊念完此条笑出声了，没有回答，因为我当时不懂佛界事情，也没接触过修佛的人，太幼稚了，非常可笑，这是对师尊的不敬。我现在明白了，师尊是来度人的，归正宇宙的，不是修炼的。学习班快结束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怀着敬佩、留恋、感激、依依难舍的心，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交上去了。记得有这么两句话，得法那天有一念，真修到底心不变，艰难困苦不停步，返本归真我心愿。十几年来，在腥风血雨中，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反迫害的较量中，信师信法坚如磐石，稳步走到今天，是师尊精心呵护，慈悲苦度，不断起悟弟子的结果。弟子只能努力做，绝不松懈，抓紧做好3件事，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未来的展现不远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